好，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据报呢，天津政协常委、北方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59岁的原董事长刘慧文本月中旬自杀身亡。此后几天呢，中国银监会一名48岁的部门官员李建华本月下旬猝死。不过呢，这些并非孤立的事件。中国青年报不完全统计称，从2013年1月1号到2014年4月10号，不满16个月期间，中国共有54名各级官员非正常死亡，平均每月超过3起。其中被官方认定自杀的有23人。那么，中国官员为什么频繁非正常死亡？他们是否官不聊生？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呢，请分析人士来一同探讨，请您锁定收看。
参加讨论的嘉宾有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平先生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我们的讨论。另外一位是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张博树先生，张博树先生通过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讨论，非常感谢二位。那么我们的听众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的两岸观众都可以拨通这个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首先请问一下张博树先生，刚才宇宙已经介绍了一组数字了，从2013年1月1号到现在已经有54个官员非正常死亡，其中超过40%都是自杀身亡。那么这当然是不完全的统计数据，这是中国青年报报道的。在您看来，这些关于很多的官员为什么都像唐塔一样都跳下去了？
是，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那个中国官场的这种最近这个自杀的人很多啊，我想是不是可以用这么一个词来概括呢？就是官场这么多年的话呢，在中国是一个高危生态啊，高危生态。之所以是高危生态的话，我觉得是两个原因造成的。一个嘛，当然是诱惑太多啊。在我们中国的官场上的话呢，大家也都知道，是吧？由于是个党国体制嘛，啊，他的权力是没有制约的，或者是权力没有我们所说的那种宪政民主意义上的制约，是吧？所以这个官商结合，是吧？这个权力和金钱结合，是吧？可以给这个为官者带来很多的好处啊，它有太多的诱惑，是吧？这些年无论是地方上还是中央上面，是吧？出了很多的小老虎、大老虎，是吧？这个小苍蝇，是吧？那这些个的话呢，其实归根结底都是因为在我们这样一个权力不受制约的这么一个是官场生态里边，那么它存在着太多太多的诱惑，使得官员的话呢，总是想从这里面去捞取好处，这是一个方面，是吧？但是另一方面的话呢，我们这个官场又就是它的陷阱又太多啊，陷阱太多，就是说呢，你想你这个你在这个围观过程当中，是吧？做了一些个是吧不应该做的事情，是吧？那当然从法律上也好，从道德上也好，那这些方面是吧总是会有一些个问题存在，是吧？但是从习近平上来以后，18大以来的话呢，出于这个党国中心吧，啊，甚至是这个红色帝国崛起的需要，是吧？习近平确实也在大力反腐，啊，这我们也能看得很清楚，啊，以至于现在有一种所谓官不聊生的这种说法。但是呢，中国的体制内的反腐，是吧？包括现在习近平的这种反腐，它呢又有这么两个特点，一个就是说它是一个非程序性的，是吧？这个当然是不仅是从习近平开始，习近平以前也是这样子，是吧？那么所谓非程序性呢，就是中国对这个官僚的这种治贪啊，它不是通过一种正常的一种司法的途径，是吧？那么经过这个调查，然后检察院起诉，是吧？然后法院这个进行审理，然后进行宣判，是吧？然后有适当的这个辩护，啊，有这样一套合法的是吧程序性的司法的程序来做。在中国的话呢，对官员啊，对党政干部的这种整肃，一般来说的话，首先是要借助于他的这套所谓纪检机关，借助于他的政法委系统。那么这套系统的话呢，它是通过一种党内这个立规的方式，是吧？如果你出了问题的话呢，我是先通过所谓双规，是吧？在规定地方、规定地点，然后要找你谈话，是吧？而且这个谈话和这个整个整肃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充满了很多法外施压的这种特点。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它是一种非程序性的，当然会给我们所有的那些围观者带来一种心理上的一种压力，是吧？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会找到他头上，不知道自己过去哪件的事儿的话呢，可能被发现了，然后的话就给他的这个倒霉了，是吧？这是一个方面。 当然还有一条的话呢，就是中共党内的斗争的话有帮派斗争的特点，这个大家也都知道，是吧？这方面当然和平是专家，是吧？那么帮派斗争特点的话，就是他不一定是因为你这个人在反腐啊，在腐败这么讲出了多大的问题，或者是因为你可能比其他的同僚更腐败，而是因为的话呢，你可能是牵扯到某一个这个帮派集团里边，那么在党内斗争当中的话呢，你成了牺牲品，是吧？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他也仍然会以反腐的名义来把你加以整肃，是吧？所以从一个官员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设身处地的来想，说假如说我是一个官员，我可能我不知道我自己在什么情况之下的话呢，就被拉进去了，是吧？哪怕我自己的话只是一个小苍蝇，或者我这里边的话我没有做什么太多的更出奇的事情，对吧？但是就是由于这样一种这个我被牵扯到某一个这个帮派的这样一个系列里边，最后的话呢我成了牺牲品，是吧？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当然也会造成官员的一种内心的压力，
对
吧？所以。对，那就是说的话呢，这两种情况都会使得中国的官场它是一个高危生态，是吧？它尽管说它有很多腐败的机会，但是它也感到自己心里边一直是一种很恐惧的、很忐忑的一个状态。
嗯，好，谢谢张先生。好，各位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目前我们正在讨论的是中国官员为什么频繁非正常死亡。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观众或者听众朋友的电话。第一位呢是江苏的习先生，习先生您好。
哎，你好。
嗯，请讲。
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这个反腐，它这些本身它就是一场就是政治斗争嘛，对吧？
嗯哼。好，
他们那个呢，就是这些人他的那个这些人他本身他真的也就是一些政治斗争的这个牺牲品，再加上呢，就是这些人他本身可能也就是有一些那个。或者那个不可告人的一些勾当在里面。
嗯哼，
是。
好，谢谢江苏的习先生。这个反腐本身就是牺牲品，所以这些官员们自杀死亡的官员们，他们也自然是作为这个刀下鬼。好，接下来一位呢是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请讲。
哎，喂，那个我说一下，就是说这个现在这个刚才您说了。就是这个现在为什么有这么多自杀的？这自杀呢？因为中国这个有个特殊情况是什么？中国的这个官场和中国民间啊，就是一种特殊情况，它就是人死全了。他一死了，他那个他贪污那些钱就全归他们家了。但是这个贪污这个犯罪分子呢，他也深知道共产党轻饶不了他，所以说呢，共产党人是专门是整人有数。他也至少自己下场好不了，还不如自己一死了之，把钱留给家人。
嗯，
所以我要说就这一点。好，
好，谢谢天津张先生。接下来一位是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首先是贪官太多，那么反腐力度稍微大一点呢，这些压力就来了。总有一些胆子小的，或者是稍微有点廉耻的呢，就受不了了。但是，这个呢。那证明这些人确实是该死了，我就说这点吧。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接下来我想请在美国纽约的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就是刚才呢这个观众朋友也讲到，就是有几种原因，就是说脸皮厚的、脸皮薄的，那么一受到压力大，那么对他来说他没有办法忍受，还有就是他一死呢就可以一了百了，把所贪污的这个钱财呢装进自己的腰包。那么除了这些原因之外，还有其他的什么原因呢？还有呢，就是我想问问就是这些官场的这些官员他们非正常死亡呢，一个呢就是据官方的他们的这个报道说，一是畏罪自杀，就畏罪，那么也是因为压力过大。另外一位呢，就是他们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他们是这个心理上有抑郁症。老百姓呢讽刺他们这个解释说是这个中国官员的所谓的冠心病啊，这个当官的心理上的这个得了病。那么您怎么看这两种解释呢？这个他后面究竟有什么样的这黑幕？那么您作为这个在国外的观察者，您的观察是怎么样的？
我们当然不应该鼓励和赞扬一个人的自杀，因为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自己这个失去生命，我觉得都是不应该的，都是应该这个批评的。 但是呢，从现实的角度来讲，一个官员他能够这个献出自己的生命，我觉得他大体上来讲，前面的观众讲得很对，他至少他知道有一点羞耻之心，而且呢，从政治现实的角度来讲呢，就是死了一个，死了我一个幸福千万人啊！你比如说像天津的这个前市委副书记啊，这个政协主席盛平顺的自杀。就挽救了天津的整个官场，也挽救了这个天津官场里面的一个幕后的一个人物啊，李岳凡啊，所以很多的官员他死了以后，那么纪委或者是检察院对他的追查就会多半是不了了之，所以他们确实有一点就是说用自己的生命来保全家人和保全他的同僚的这么一等方式。那我也讲的是前面这个张教授讲的和其他一些媒体所讲的官不聊生和高危职业啊，我觉得官不聊生这种说法呢是非常的矫情啊，是非常可耻的一种说法啊，因为呢中国只要当上一个公务员，他的一生的衣食无忧，只要当上一个科长，当上一个区长，他基本上是享受无忧，如果当上了一个局长和部长，他基本上是挥霍无忧，一生的挥霍无忧。如果他当了国家领导人，他和十辈子都没有问题，和一百辈子都没有问题啊、那么他的家族这个富可敌国是一点问题都没有，没有几个中国最高层的家族是不腐败的，而且不是以他们的财富根本不是以千万来计的，都是以上亿的财产来计。他自己的儿子不腐败，他的女儿就腐败，他的女儿不腐败，他小舅就会腐败，但是小舅子不腐败，他的这个堂叔堂亲就会腐败。从这个意义来讲，那没有一个中共的这个最高层的阶层是可以躲得了的。所以用官不聊生这么一种说法呢，行政官员经历的状况呢是很可笑的。那你把官员制让出来，让老百姓当当官看一看呀、对不对？那高危职业这也是不对的啊！高危职业难道比工人的这个职业更危险？难道比这个自由民主分子的职业更危险？难道比这个知识分子或者其他的生活在危险的职业里面更危险？不是这样的，中共人高层的这个腐败的这个极高的一个回报率啊，使没人感觉到是危险。如果是危险，他会去当那个部长吗？如果是危险，他会去当那个国家领导人吗？我觉得从高危职业和官不聊生的这么一个角度去分析今天的这个反腐败的官员的这个问题，其实都是比较矫情，而且是不准确的，而且是很引以为跟他们去逃避责任。中国的这个反腐败，正是因为腐败，这些官员才去当官；正是因为有腐败的机会，这些人才会去当这个公务员。那么在这样一等情况之下，他们的被抓，他们的这个自杀的比例这个增加，这一点都不奇怪的。那自杀率最高的在美国，那可能是赌场，对不对？因为赌场的回报率可能最高啊，他的风险那是不是最大呀？是不是应该我们更多的给他赋予某一这个评价，觉得赌场是一个高危的这个职业啊？其实这是我觉得是有所偏颇的啊，对不起到这个张教授啊，但是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值得同情的这么一个群体，更不应该用官不聊生的这么一个词来形容这个团体、
好的，等一会儿让张博树先生来做一下回应。不过我们再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一个是吉林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
你好，是我吗？
是的，请讲。
对，我认为这个是这个官员自杀多数那都是习近平现在打虎打得厉害，他们吓的，他是这个他整天惶惶不可终日，恐怕打着他生不如死，所以说他自杀。在这种情况下，他自杀了之后呢，他落个清白；如果他不自杀呢，他落个贪官在历史上的，他留下这个臭名。你这个自杀率40%，我认为他应该多点80%90%多死点才好呢。最好呢，你这高官这个前元老死，你这个省长多死那多下死点，你市长多下死点，那县长乡长你多下死点，我们老百姓才乐呢。
好，
这就是我的观点。
谢谢吉林的吴先生发表您的看法。接下来请宁夏的高先生参加讨论。高先生您好。
喂，你好。共产党他这个本身就是个黑社会体制嘛，总是用黑社会加法来惩治腐败。 你像就比如说审判薄熙来吧，为什么不能公开让大家都，你只要是公民都可以免费去听啊，可以不用那个讯问不用去掐那个片子啊。有罪的不是贪官有罪，贪官他是人啊，你这个权力不受监督，我当官我当然要让我的亲朋好友都跟着我发大财，发家致富，一人得到亲戚亲亲戚亲之臣啊。这个有罪的不是人，有罪的是这个制度文化。
好的，
习近平他这种反腐败实际上就是一种黑社会的反腐败，哎，是巩固权力的反腐败。好，谢谢。
好，谢谢宁夏的高先生。我们还有差不多三分钟的时间，把时间交给张波树先生。第一，您对刚才和平先生那个看法做一个回应，另外再请你对我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发表的看法谈一谈您的意见。
好，谢谢。哎，刚才我听到这个和平老兄是吧，谈了一点不同的观点是吧？他觉得高危生态这个词用来形容这些个共产党的围观者是吧，似乎这个好像太对他们那个了是吧？因为我们确实的话呢，有很多这个自由知识分子是吧，在追求中国民主过程当中付出了更多的牺牲是吧？那你要说高危的话，这应该是一个更危险的这样一个领域是吧？这个也不假，但是我说的是吧，当我讲说中共的官场它这个高危生态的时候，其实我是在另外一个不同的意义上来讲的，这两个之间是不具备可比性啊。我说的这个官场的高危生态，指的是中国的官场和其他国家的官场，特别是和民主国家的官场之间来进行比较的话，那么它处在一个高危生态。所谓高危生态，就是说它有了太多的诱惑，同时又有太多的陷阱，那么它容易犯错误，它容易出问题啊，容易腐败，而且的话呢，除了腐败以后的话呢，那么对它的追究的话呢，还面临着许多所带有中国特色的这样一种特点啊。因此的话呢，这种高危生态它带有非常明显的这种党国体制下的这么个特点，是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说作为一个在中国的围观者是吧，他一方面他有很多的这个可以飞黄腾达是吧，可以这个腰缠万贯，或者这个从各种方式的话呢，也可能一下就飞上天上去了啊。但是的话也可能突然间就被打下来，而且的话莫名其妙的就被打下来是吧，这情况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这样才产生了就是刚才咱们所说的有许多官员的话呢，最后居然是自杀，用这种方式来结束他的生命是吧，然后这个来摆脱他的这种困局是吧。那么话说回来是吧，这种生态的形成归根结底是由于我们当下中国的这样一种党国体制是吧，这种体制权力是不受监督的，是不被制约的，或者说的话呢，它没有受到我们应有的那种来自这个权力的这种合理设计，来自公民社会，来自自由的媒体是吧，来自一种公民的这种对政府的批评是吧，这样一些个监督它是不存在的，或者说非常之弱是吧，而且到现在为止我们所看到的党国还是在继续拒绝是吧，来自这些方面的这些批评，拒绝来自这个宪政民主的这方面的呼声。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党国这种官场的高危生态它就还会继续，但这种继续的话呢，不但是会对给这些围观者继续造成这样的压力，而且从我们整个国家的这个转型来看是吧，这是非常非常不利的，因为中国的今天的情况已经看得太清楚不过了是吧。那么中国要想往前走，必须通过一种这个宪政改革和民主转型的形式是吧，要从根本上的话对中国的政治结构进行替换，不管这个替换是通过什么样的形式，也不管这个替换经过需要多长的时间，但这件事情大势所趋是吧。所以我想即便是从那些个围观者来讲是吧，他自己要想把这个官做得更踏实一点是吧，就像我们在民主国家所看到的这些个官场作为一个职业领域是吧，这些围观者他可以合法的去这个执行他的权利是吧，履行他的业务，同时的话呢也合法的是吧获得他的应有的收入，而不去搞那些个歪门邪道的东西是吧。这个东西的话呢在中国现在已经显得如此之奇缺，甚至你就算是一个本来还好像是还不错的官员，但是只要到了这样一个领域里边，那么他的话往往就被陷进去是吧，他就难逃这样一个东西，这本身是非常非常不正常的。刚才几位听众的话呢，大家在这个电话里边也都谈了很多东西，我都赞成的啊。因此我觉得就中国当下这种官员自杀频频自杀这种现象，恰好说明一个道理，就是中国的民主转型是势在必行的是吧，既是为了我们这个国家，为了我们的老百姓，其实也是为了这些个官员是吧。这些官员如果想是吧这个本分的是吧，这个踏踏实实的合法的做一个官员的话，那么体制必须改，否则的话没有出路。
好，谢谢。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以及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张博树。